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芬兰的国旗哦，很简单，就是一张白色的旗子，然后呢上面有天蓝色的条纹哦，交织成一个类似十字架，可是不是像那个瑞士的那种正十字架放在中间，它是稍微偏左一点点吧，然后上下贯穿哦，整个国旗让人家看起来感觉就是非常的清爽，很干净哦，很放松，是那种没有压力的感觉。整个芬兰这个国家其实让人家有这种感觉哦，这些人呢真的是非常的和善，而且最让我觉得惊讶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国家的人民竟然是这么的守规矩哦。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德国或者就是说德语区国家人他们都比较守规矩哦，可是你在这种守规矩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其实有一种压力，这种守规矩好像是有点太人工化哦，然后是在那种众人的注目的眼光压力之下产生的。记得我以前在法国念书的时候碰到一位德国来的同学，他说他很不喜欢待在德国，我说诶，怎么会，你不会觉得说比较起来法国比德国真的是脏乱多了哦，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他说其实不会，他说他觉得反而很轻松，因为在德国那种清洁那种守秩序的哦，不是一种发自内心，而是一种在众人眼光之下产生的一种行为哦。那 你有时候真的是做得很心不甘情不愿，因为比如说你在德国呢，你丢个垃圾哦，不小心掉个垃圾哦，你受到的那种眼光哦，那种旁人的那种指责的眼光，真的是会把你杀死。那当然这是我同学的说法了，我没有真的说长期的住在德国，只是说曾经短期到德国去玩过，不知道说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或者说这样的想法是不是真的，也许是我同学他比较敏感一点吧。 Anyway， 那如果说比较起来这种比较制约式的这种守规矩哦，芬兰他们的守规矩是让你觉得是一种发自内心哦，发自自然的，一点都不勉强。譬如说在高速公路上好了，一般在高速公路上大家会发生车祸，发生意外事故，通常最大最主要的原因都是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哦。那在芬兰这里，在高速公路上面，你可以发现每个人呢都开得不快，他们都是很遵守，也没有说特意的讲告诉你说你要开多少，可是大家就是一定会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哦。如果说这样的情形在台湾的话，恐怕大家看到的形象应该是一台车接了一台哦。那有时候呢塞车的时候呢，高速公路就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可是这样的情况好像在这里，至少我在待在这边的几天没有看过。那一方面也当然也应该是说可能芬兰地大人少哦，所以呢人们呢比较没有这种竞争的压力。那当然呢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你会觉得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呢一切速度都就比较慢，整个人呢也会觉得好像就放松了下来。除了说让我觉得芬兰是一个让人很轻松很自在，你会发自于内心去想要遵守一些规矩，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芬兰，说芬兰的什么竞争力啊，是全世界第一啊，现在几乎很多人都在谈芬兰。可是说真的，我在芬兰待的天数太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芬兰竞争力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强哦，是不是他们小朋友的教科书里面讲的都是非常有远大的国际观的，这些我都没有看到。那我只能可以告诉大家说，芬兰这个国家他们人民都很和善，而且呢他们的英文程度都很好，走在路上哦，不管问任何人，不管是小贩也好，小餐厅也好，或者说路上是随便走的行人也好，你随便问某个人哦，跟他讲英文，他都会用英文回答你，虽然有的不是很流利，可是至少就是说他们不会害怕去跟你用英文交谈。然后那其实说真的啊，这个英文讲的正不正确流不流利，对我们这些外国人这些观光客来说呢并不是很重要，而是在这个时候呢最重要是一种语言嘛，语言变成一种沟通的工具哦，至少呢大家可以讲的共同的一个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存在。 我以前学德文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德文怎么生字这么长啊？尤其呢，德文有很多的复合字，然后就是有很多字连在一起哦，你会看到好长的一串字哦，可是它是代表一个字的意思哦。那看了这个芬兰文之后，我才发现说，其实这个德文一点都不算长，德文的生字，这个芬兰文可以真的是非常的长。有时候在路上，或者说在高速公路上，它有一个指标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时候怀疑说，这些芬兰人之所以开车开得这么慢，是不是因为他们要去仔细念这个路边的标志哦？因为车子开得慢，如果说车子开得太快的话，可能就没有还来不及念那个字哦，就是你可能才念前面两个字母，还没念完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诶，车子已经开过去了。也许是这样子哦，他们开起来开得这么慢呢、啊、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那这个可就真是很有点吃力了哦。其实我们是随着车潮走嘛，可是这个速度对我们来说呢，要看旁边的标志其实还是啊来不及。所以我有时候真的在怀疑说，如果说外国人到了这个地方来哦，他是不是真的要把车子停在路边呢，然后再仔细的研究一下，念一下这个地名，才知道说他们有没有开错地方哦。在芬兰的高速公路上哦，并没有像在奥地利的高速公路上有这么多外国的车子哦。那比较常看到的外国车子是从俄罗斯来的，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以前叫列宁格勒，现在是改名叫圣彼得堡。这个地方呢，跟芬兰非常近哦，那很多呢高速公路呢就开过来就到，所以在这边看的最多呢，其实还是这个俄罗斯的车子，外国车子啦。Anyway， 不管怎么讲哦，这个芬兰文哦，对我来说都会，我都会觉得这些芬兰人真是很厉害啊，他们要学这个字哦，学这个字这么长，他们在拼字上面如果说不小心落了一个字母的话，那不就是整个都错掉了吗？芬兰文给我的感觉是真的是一个很难很长很难学的语言哦，能够学会它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诶，说芬兰文很长，虽然说只是从那个字面上看起来很长，可是在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悦耳的，听起来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有点像儿歌，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没有节奏感哦。可是这种节奏感呢，又跟意大利文的那种节奏感不太一样。那意大利文的节奏感会比较，你会觉得比较像怎么讲？像歌剧吧，还比较 dramatic 哦，比较戏剧化的感觉。这个芬兰文呢，它的节奏感是感觉上很轻松、很活泼、很愉快哦，就像小朋友那种在敲铃鼓的那种感觉。哎，我也不会讲啊，反正哎，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芬兰语哦。那个如果说会芬兰语人听起来，在听芬兰语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感觉呢？不懂这个语言嘛，所以这整个那个应该说从 melody 上面给我的感觉是这种很轻巧的感觉。就好像我以前还没有学法文的时候，我觉得法文这个语言哦，我觉得它好非常的性感，那就好像那个很娇懒的那种，好像女人在这样撒娇那种发懒的那种声音哦，可是因为现在懂了之后，就这种感觉反正就没有了。以前还不会讲德文的时候，听不懂德文的时候啊，我觉得德文的给我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多的喉音啊。我甚至还曾经问过一位德国朋友，我说你们德文哦，讲话这么多的喉音哦，你有没有有时候讲话会不会被自己的口水噎到哦？啊，那这个现在想起来都是一个很好笑的问题啊，现在也不会觉得这样子哦。不过说真的，德文真的是蛮难的、哦、我现在还是觉得那个喉音的部分呢，对我来说非常的难，尤其它喉音还有分很多种喉音，还有什么打后舌音呢、啊、还要打就只有喉咙那种声音、哦、那种这种音呢，在中文里面或者在台语里面，在英文里面都没有这样子的发音，所以学起来真是倍感艰难啊。芬兰语呢，它有很多的打舌音，它那个 R 哦，就很像那个意大利文那个打那个舌头的声音，噔噔噔噔那种声音哦，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鸽子在叫。我不会讲，因为我发不出这种声音来。还有芬兰文，他们听起来还没有比较所谓的轻的音，什么轻的音，就是像譬如说 G， 因为英文的 G 跟 K， 就是发的算是比较轻的音嘛。G 呢就是发 G 重音哦，比较浊音那样子。可是在芬兰文里面听起来好像他们发的音都是浊音，他们 K 呢也都发歌的音哦，然后 G 呢也都发歌的音哦，所以听起来呢就那个节奏感就比较重一点哦，很可爱的一个语言啦。还有芬兰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真的好冷哦，四月底去的时候，那时候维也纳已经蛮热的，每天都有在20度以上。听说那个星期六啊，四月的最后那个星期六，维也纳温度还超过25度，在街上呢，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穿上短裤、短袖，这样子一看就好像是在夏天的海滩那种装扮。在芬兰呢，它还是很冷，早上起来的时候哦，那个温度计哦都是在零下，可是室内看到室外看不出来是有这么冷哦，因为他们的好像习惯说就是把那个室内的暖气调得很暖了，也就是说你在室内其实就可以穿得像夏天一样，那再加上外面你就看到一片晴朗嘛，你可以很难想象说这个温度竟然是这么低哦，甚至会想到是不是这个温度计已经标错了，但是如果你把窗户一打开或是门一打开，你就会发现没错，这个温度计一点都没有标错，真的就是这么冷哦。可是虽然说这么冷了，这些芬兰人呢，他们果然是北国儿女啊，他们好像一点都不怕冷哎。那个走在街上，如果说你看到那个把自己封的这样包得紧紧的、还穿着雪鞋这些重冬季装备，你看大概你可以猜到大概是观光客吧，因为当地芬兰人他们好像不太那么怕冷，大概已经习惯了嘛。甚至在这种气温哦，即使在下午哦，应该说下午那个气温最高的时候，大概就5度吧，他们一样可以坐在露天的咖啡桌上面，甚至还有人都不穿外套。那这个时候呢，我真的只能感叹说，他们果然是芬兰人，他们真的都不怕冷。而且呢，还有看到的是说，这边还有人在这么冷的天气哦，有时候将近零度的天气里面还开着敞篷车，而且开敞篷车的时候呢，当屋顶是打开的啦，如果这个屋顶是盖起来的话，我就不会特地在这边跟大家讲这个事情了。看到这个开敞篷车他呢还穿的就是一般的 T 恤，不知道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气温，还是说他们皮下脂肪都比较厚哦。可是说真的，说皮下脂肪厚应该没有，因为一般来说我看到的芬兰人他们并都不胖哎，可是吃鱼吃的比较多吧，就比较起来他的像南部邻国的德国、这些人呢反而比较胖。讲到那个德国人呢，他们最近政府说要发，所以就要抽一个税，叫做高热量税。那个高热量税就是说，你这个食物、如果是含高热量的话，那个税就要抽的重一点哦。为的是要鼓励大家不要吃这种油腻肥胖的食物、因为那个德国这边已经被欧盟这边做一个统计，就是说德国人他们的肥胖已经是整个欧盟里面最严重的一项事情了，所以他们现在德国政府要积极做一些补救的事情。我以前一直觉得说奥地利人应该是最胖，因为奥地利人老喜欢吃这种炸的东西哦，还喜欢吃鲜奶油，可是好像比较起来至少根据统计的奥地利人还是没有德国人胖哦。除了说人种关系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在饮食方面，像这些北欧人呢，至少我认识的一些北欧人，他们身材都是高啦，可是并不胖，那吃的东西呢也都比较偏向像鱼类呀、这些比较清淡的菜。那芬兰呢也是这个样子哦，也偏向吃比较多的鱼。在这边我就觉得蛮开心的，因为可以吃到好多鱼，我几乎餐餐我都点鱼吃了。这些鱼呢在奥地利实在是太贵，趁机说这个时候呢在这边吃了，又便宜又新鲜又好吃。当然呢，这个鱼种说起来还是没有台湾的鱼来的多来的好吃哦，但是呢跟维也纳比起来真是好多，毕竟维也纳是一个不临海的国家哦。那说到这个天气冷啊，我记得我以前认识的两位芬兰同学，在法国念书的时候认识两位芬兰同学，这两位同学好奇怪哦， 他一天到晚都在感冒，然后跟我抱怨说他觉得法国好冷。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点一头雾水，我说就问他说芬兰不是更冷吗？而且这个气冬天的时候气温应该都听说还有零下二三十度哦。那这个同学还是说是没错，那是室外，可是在室内的话我们暖气都该很强啊，所以我们在室内都习惯穿着短裤短袖哦。而且这边在法国呢，怎么暖气都没有办法开到这么强啊，其实开得再强还是要穿上一些长袖长裤的衣服啊。这个就是一个那个习惯生活习惯的问题吧。其实我是觉得说穿一件长裤长袖还不至于说行动不便嘛，如果暖气开得这么暖的话，这个对环保也不太好吧。芬兰它的自然资源很多啦，他们很多的水资源号称千湖国嘛，那还有很多的木材哦，在高速公路上你看常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大卡车，它载的全都是木材啊。那他们有这么多的天然资源，就让我很觉得很奇怪，说他们人也不多，天然资源这么多，再加上他风力很强，应该也可以利用这些天然资源来发电，可是呢他们还是有核能发电厂。这让我不禁想到说，是不是在这种资源太多的情况下面呢，人们变成了就是说比较不珍惜资源，那也变得比较理所当然了。其实如果说是照这样芬兰这种情况来看，说他们应该可以跟奥地利学一学吧，因为奥地利他说真的他比较其他自然的那种资源呢，没有芬兰多，木材没有芬兰多，水利资源没有芬兰多，可是呢他们还是非常的坚持的说绝对不盖核电厂，也就是我蛮钦佩奥地人的一个地方了。奥地利呢是整个欧洲国家里面唯一没有核能发电厂的国家，即使奥地利在欧盟里面算是比较小的国家，可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坚持哦。那也愿意说为这个我们的地球哦，为我们的环境资源做一份努力。那相对的呢，相对的芬兰在这方面我觉得好像就差了这么一点嘛。当然这是我外人来看了，也许他们有自己有更多的一些想法措施，还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吧。那我不是当地人，只是说一个从外在的角度，一个旁观者的看法，就是去看待这个国家。没错，他们人真的很友善，这是一个让我觉得说我会想要再去一次再去玩一次的国家。说真的，芬兰这次去芬兰并不是我第一次去芬兰，我第一次去芬兰是大概五年前吧，那时候真的很冷。为什么很冷？因为那时候呢突然对这个白色圣诞有一个幻想，所以决定在十二月天的时候呢飞到北国，这个芬兰传说中圣诞老人产生的国家哦。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看到的芬兰呢，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只记得这个国家老是暗暗的，那呢看过去的景色全都是白的，那旁边雪呢堆的呢都比人还要高哦，因为马路上雪要铲到旁边去嘛，堆的非常高，给我印象是一片白茫茫，然后天气总是暗暗的。那时候天黑大概是下午两点半吧，那太阳升起来已经早上九点之后的事情了，日晒呢非常非常短。而这次看到芬兰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次看到很多绿色的。今年天气暖的比较早嘛，虽然说在芬兰四月底的时候还在零下，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是说今年还是暖的嘞，零下还是暖的哦，树叶都已经冒出来了，虽然花还没有开，可是至少看到街上的情景就是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哦，感觉上真的是漂亮很多，也没有那种阴沉沉的感觉了。那下次呢，下次其实我会比较想要说找一个盛夏，就是那种七月八月真的你可以穿着短裤短袖去看日照有长达24小时的那种白昼的那种芬兰哦，这是我倒是蛮想去看看的。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再去芬兰玩一玩看一看这个很漂亮很宁静人们非常友善的国家。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